主后2008年11月1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上帝与他的百姓。
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一颗顺服的心，都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能有一颗顺服的心。主啊，谢谢你这样的带领我们来到你的这里。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张开我们的双口，张开我们的口来向你求，来向你祷告。主，我们要为了我们的灵命，为了我们跟你的关系来祷告。主，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顺着你，都能有一颗顺服的心。主啊，我们同时也要为了我们华语礼拜来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得人如得鱼。主啊，让我们一起来向一起为了华语礼拜来开口向你祷告，为了我们敬拜团来祷告，为了我们的会众来祷告，为了朱牧师来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今天晚上可以借着有牧师的口，让我们得到更多更多来自于你的话语，来自于你的讯息。主，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殿中来服侍，都是因着你，都是因着仰望你的名来到这里来服侍，来到这里来聚会。主，也求你带给我们更多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亲爱的上帝，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有信心的站在这里，让我们定睛仰望着你。站在这里我们没有惧怕。主，求你赐给我们有更多更多坚定的信心，求你赐给我们更多更多的顺服，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祷告的殿。使我成为祷告的殿，
使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我成为祷告殿，圣洁祷告的殿，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
主，我们在你面前将今天的敬拜完全摆在你面前，让我们的心完全归向您，让我们自己成为你喜悦的殿，因为我们要将自己献上，成为主你所喜悦的殿，让我们的祷告都蒙你所喜悦。主，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摆在你面前，求主你来聆听我们祷告。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很高兴再一次经过一个礼拜，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用一颗安静跟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的经文，在诗篇第78篇。诗篇第78篇，这是一首诗人他在诉说的上帝跟百姓之间的关系，这在诉说上帝他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来，预备，来。我的人民啊，要听我的教诲，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我要用比喻说明，我要说古时的谜语。第三节，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 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要将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有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好，今天啊，这个经文其实很简单，是在说到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的内心里面有许许多多不能明白上帝的意思。他也再一次要告诉他们的百姓，要再一次来述说你们的上帝是从亘古到现在一直都祝福着你们。然后再一次告诉他们，上帝设律法，设各样的啊条件，是要让你们知道如何保存你们生命。在最后他说，不要像你们过去的啊这些祖先一样悖逆，然后不归向他。所以诗人很清楚的来述说过去他们从生命里面体验到神如何来带领他们，让他们生命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也述说着他们过去怎么样悖逆神，神如何来惩罚他们。所以这是啊世世代代的这个以色列人的百姓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啊，如果你看旧约齁，你看新约好像比较频繁一点，但是你看旧约齁，很多学生问我说，老师那个旧约看起来很可怕齁，那个是很可怕。我说为什么可怕？他说啊，要把那个全族凿灭呢，哇，这个上帝好像很狠齁，然后呢好像啊这个杀人都不长眼齁，哇，这个上帝真的很可怕。但是我会问他说，哎，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他就有啊，好像他们设立了律法，然后他们愿意遵守，上帝好像又带领他们。我说对，我们的律法就是如此。我不知道最近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充斥什么样的这个内在的心情哈？最近我又开始想把电视砸掉了哈，我每次看新闻就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哈，不看又不知道最近这个社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要看又觉得哦，好多好多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去思考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的社会大环境里面，让我们充斥有一种不安的这种气氛哈。你会看到人民在怒吼，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些学生在反抗，然后有学生在静坐，他老师也到学校这个替学生打气。或许我们会一直在想，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大家都吃饱没事做，这个好像吃饱闲闲的没事做，然后学生也不读书，他就在那边抗议嘛。好多好多的事情是我们需要去理清楚，到底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这个政府跟人民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需要去重新思考我们的社会里面到底生了什么病。有时候想把电视关掉，但是又很渴慕可以知道在这个社会上去关心我们的国家，关心我们的人民，但是又想把它啊这个打开，又觉得看了真的是内心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从这个境界来看到我们的信仰，有些时候很有趣哈，我们好像也是如此哈。在信仰上我们似乎也很渴慕上帝，就像我上个礼拜啊讲的哈，我们似乎很渴慕上帝，可是上帝啊，可不可以不要那么严格？可不可以退一点，这个退一点，让我有一点空间？似乎我们有这样的情境，但是今天我要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是让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来听神的声音。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思考，是我们要开始操练我们自己。操练我们自己是蒙神喜悦的。 操练我们自己是归向神的。所以第一个我要说，我们要安静默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安静默想的时间，就一天很忙碌当中，你都不知道在忙碌什么啊。现在的人啊，从过去啊，你假爸爸在说生理上的事情，现在说什么？签案的行动工厂啊，平安哈，这是我们教会的语言呢、啊。如果外面的语言呢？啊，你在播音上，好、哦，你在播音哎哈，你在播音上，好像变成是我们生活当中另外一种，在诉说我们很忙碌，好像不说忙碌也不行哈、哦，好像你很闲也不行。但是我不知道一天里面你有多少的时间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就好，不要说默祷，是安静就好。你有多少时间是安静下来的？除了睡觉以外哈，睡觉我会很安静哈。除了睡觉以外，你多少时间可以安静自己，跟去想想你一天当中跟神的关系？安静，默想，安静，是耶稣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当耶稣出来的第一次啊，受洗以后要出来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次他安静自己到旷野去。圣经说他在那里受魔鬼的试炼，他在那里安静自己，但是啊，他说啊，圣经说他受魔鬼的训练。我跟学生分享到这一段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哎，老师，那魔鬼是长得怎么样啊？魔鬼长得怎么样？有没有人体会到？有没有人经历过魔鬼哈？”我第一次啊被学生问到这个哈。因为有一个学生毕业以后，他到台南科大去，那因为在我们团契长大，在我们团契过了3年的时间，我们都没有教他魔鬼长得怎么样。他去到团契的时候呢，大学的团契，然后他回来问我说：“牧师，你以前都没有教我这个魔鬼到底长得怎么样哈？那魔鬼怎么来的哈？”然后他说：“是上帝创造的吗？”很难回答了。魔鬼好像是一个有形的，在对耶稣说你内心的事情。魔鬼似乎在无时无刻在试炼我们。如果用有形的方式来说魔鬼，或许说一种意念，一个人对你啊，对一个人讲了一种恶的意念。但如果从我们自己在诉说魔鬼的试炼啊，是在讲我们的欲念，我们内心的欲念。是不是能够去，我们可以去抗衡那个我们自我的欲念。在这里耶稣他到旷野去的时候啊，受魔鬼的试炼，他的肚子饿，他可以不可以用他的能力来把石头变成饼？他不要去敬拜这个魔鬼，然后得到所有的权柄。他要不要从这个圣殿的高塔里面跳下来？因为啊，我是信耶稣的，所以什么事情都不怕。我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一定会为我预备好平安。这个时候一种欲念，是自我的一种欲念，是自我满足的欲念。所以我们是不是一直安静下来听听神到底对我说什么话？我们是不是操练过自己，真的去从内心里面让神对你说话？还是你一天的忙碌当中，只不过在忙碌你所要得着，你所要满足你所有的欲望的一种生活而已。试着曾经安静下来去想一想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当以利亚先知跟这个众巴利先知，就是敬拜别神的这个先知，他们在山上较劲的时候，那种能力，那种气势，先知以利亚说啊，到底是你的神是真的还是我的神是真的？我们可以来尝试看看。他在山上较力，他赢过了这个众巴力，神亲自从天上降火烧了他的祭物，他可以说是能怎么样，能做钱了哈啊，这个多有威严，我的神是真正的神。但是没想到他在那个过程以后，他开始逃跑，有人要追杀他，他听不到神的声音，他只有起来逃跑，他只有一直逃跑。 逃到一个山上，那个山上有风有雨有地震，他思考的想要得到神的声音，对他讲的声音，但是他依然得不到。在这过后，才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对他说，对他说话。这个是在说，当以利亚先知经过各样的挑战以后，他虽然感觉外在是一个得胜，但是内在里面其实他没有得到真正神要对他说的话。他以为什么？他为神啊怎么样，在这个世上除去所有的巴力，你的他自己上帝自己的这个先知都被凿尽了，可是上帝对他说啊，我还为我自己留了许许多多的先知，那是近前的先知。那时候以利亚才体会到神自己会预备跟掌权，他从这个各样的事各样的这个暴风雨当之后，他才听到神的声音。也就是说，安静我们自己，我们才知道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需要安静我们自己去听神的话。当以利他的这个仆人就是撒母耳在他旁边服侍的时候，他第一次听到撒母耳听到神的声音，他跑到以利那边去跟他说，你叫我吗？他说不是。第二次他要听见神对他说话，他又跑到以利他的这个长辈那边去，他说你叫我吗？他说不是。他第三次去，以利跟他说，如果有这样的声音，那是神对你说话。在安静的时候，他听到神对他说话。神要对他说什么话？是在你的生命安静的时候，神要对你说话。神要从你的内心里面对你说话，因为神的灵运行在你生命里面。当我们不断的在为自己在努力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忙碌的时候，就忘记了到底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掌权。当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也呼召摩西，他不是在皇宫里面呼召摩西。摩西的生命总共有40年三个历程，第40年是在皇宫里面，神没有呼召他，神使他离开那个地方到旷野去。当他到旷野去牧养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段为他自己的人生在努力的过程，到最后神才呼召他在山上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神呼召他。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你的每天的时间有没有一段时间是跟神面对面的时间。当摩西神对他说，你站的地方是圣地，请把你的鞋脱下来，你站的地方是圣地。当然我们今天或许没有像摩西那样让神面对面，但是是不是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是把自己给神，然后去听听神要对你说什么。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我在办公室的时间常常会用一段的时间，短短的几段一个段时间离开人群，然后让自己安静。有时候去想想，到底我的人生或者是我在做的事情当中，是不是跟神之间有关系，还是我只是在忙碌我自己所喜悦的而已？我是不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只满足我自己想要的，而忘记了神要对我所说的话？我用安静默祷来求神对我说话，使我知道我要做的是什么。安静使我们更知道神所喜悦的，神要对你说话的，让你生命摆在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我们要去认识神的启示。或许在我们的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4节里面，他说我们不向子孙隐瞒这些事，却要向下一代说明上帝的全能跟一切奇妙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理解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到底要做什么。其实最近在看新闻，当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也在想到底神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到底在摆这些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然后为什么让我们有冲突？ 为什么上帝没有保守，为什么上帝没有让我们之间是和平。边看的时候我在想这件事情，到底神在这块土地里面到底要摆什么样的旨意。以色列人他们进埃及400年的时间做奴隶，我相信在那过程里面活在那当时的人，他们一定内心也一定有很多的挣扎跟苦楚。过去他们的祖先在埃及是那么辉煌，因为他们的祖先约瑟在那里当宰相的时候，他们国家的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百姓都能够得到埃及王的那种祝福，或者是对他们那种爱是非常满足。但是他说啊，新的一代往上来不认识约瑟，他们就开始苦楚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那里开始苦苦哀求神，400年的时间，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上帝要怎么样带领他们。400年的时间不是一段很长，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但是你怎么去看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在看这段经文好像很简单，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走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我们有些时候很难看清楚神到底要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要重新思考，是在这个时代里面，神到底要对我们启示的是什么？神到底要对我们说的是什么？在短时间里面或许我们很难了解，但是神他自己亲自为我们带路，我们要有信心的去面对神的掌权。我不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如何看去体会神给你的带领。在以色列百姓里面，他们出埃及以后其实他们是很痛苦的，因为当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上帝开始给他们律法，颁布律法10条诫命，颁布这个不能吃，颁布那个不能吃，颁布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好像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界限，很多很多的境界，让他们不能够很自由。这些在我还没念神学院之前我都不能了解，为什么要设那么多的这个境界，为什么不能设那么多的门槛。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件事情在我这个很多人的生活当中都遇得到的，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我去带这个大专营的时候，有学生跟我说，老师牧师，那个可不可以吃血啊，基督徒可不可以会当假会不？米血很好吃，鸭血也蛮好吃的，可不可以吃血？这是很多人的迷惑。旧约里面明明说不可以，因为血是生命，不可以吃。在当时候以色列，神就明明的禁戒他们不可以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为什么血是不可以吃？当时候的文化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煮过以后可能会把细菌煮死了，对不对？就可以吃了，对不对？当医生的都知道哈，以前他们是喝生的血，血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这个整个身体里面最脏的部分，是最多传染病细菌的地方。当我喝这个血的时候，有可能怎么样？使整个民族传染，然后使整个民族灭亡。所以为什么神禁戒他们这个禁戒那个，是为了保存他们的生命，是为了保存他们的生命。就像我上礼拜说的，基督徒好像很痛苦哈，每个礼拜都要来，对不对？每个礼拜都要来教会，对不对？我为什么不能出去玩？好像很多的境界，但是其实如果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都工作，你们会怎么样？你们会累死啊。上帝就创造6天当中一天让我们休息，所以他们用第七日当作安息，使他们不工作，使他们能够休息，使他们能够怎么样？使他们能够生命继续的延续下去。我家是务农的，我才知道土地如果不休息，土地会怎么样 很累死啊，土地也会累死，会越来越贫乏，会越来越贫瘠，然后种的东西怎么样，它长出来之后啊越来越不好。我们家种龙眼的齁，好像几好像啊，我看我爸好像从来都没有给他砍过齁。我有问过我爸齁，说你为什么不砍掉齁，我爸跟我，因为我从来都不种，我只是去帮忙摘而已。他就说啊，今年哪个撤掉齁，明年就没汤办啦齁。但是我摘了这十几年来齁，我有一个感受，龙眼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小颗。龙眼越来越小颗，越来越不漂亮。但是因为我不种，所以我没有办法叫我这个老人家，这个爸爸把那个砍掉，因为他是他的生活的工具，他一年只在收这个成为他生活的费用。所以上帝为什么要设立很多的境界，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去明白。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启示，是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救恩里面，他通过各种不同的样式，各种不同的情况，让我们在这里得到恩典。上帝也启示啊，这个以色列百姓，让他们知道救恩，然后他也让他们救恩不止在以色列人当中，甚至怎么样，甚至在其他的民族当中，神也兴起救恩。所以上帝的启示不是只有在现在，他不断的在启示，今天你在为我们启示新的，让我们可以明白。所以从过去的情境到今天的情境，你会发现一直不断的神让我们明白。今天网络里面我看到一个新的网络的资料，他说美国人发现地球的附近又多了几颗星，四颗，以前都没有发现到的，以前都没有发现到的。上帝不断的通过人的智慧在启示人。旧约里面的圣经，你会发现过去人对地球的看法是什么，是方的，是半圆形，然后有什么天会跑出去的，人会掉出去的，所以有柱子。上帝呢在天上会有各种的窗户，很像我们这个天花板，好不错，好像各种的窗户，有雨水啦，有那个各种的鱼啦，或者是这个生病啦，或者各样的，好像有各样的生命，上帝都打开降下来一样。但是后来的人渐渐明白好像不是这样，到哥白尼的时代，十几世纪时代，他还被处死，他说地球是圆的，大家都不敢相信，还几百年而已。所以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在启示，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奥妙。神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启示，让我们知道神的作为。第三个，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去了解永恒的生命跟永恒的真理，必须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去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永恒，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永恒。那个永恒是在真理里面。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他这样说，他说一个人若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撒种，他就会从情欲来收死亡。他若为了得着圣的喜悦而撒种，他就会从圣灵来得着，来收获永恒的生命。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不是只有在满足你现在的情况，而是在满足什么？神为你所预备的，是为了那个永恒的生命而走。所以今天诗人他很清楚，他说我们要告诉我们百姓，我们的子子孙孙，让他们也活在永恒里面，是让他们清楚什么是真理。当他们不认识真理的时候，他们就走向迈向死亡的道路。当他们不认识真理的时候，他们就偏行己路，就像保罗说的，满足自己的情欲，然后收割自己的情欲，然后死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得到真理不断的延续在我们的下一代里面。这样的生命是你去怎么去培养它，你可以栽种它。就好像一个农夫，他不能叫五谷生长，但是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一个适当的什么条件叫五谷来成长。他可以做什么？他可以做耕土、松土，然后呢种下种子，浇灌，然后交给土地， 交给自然来接管，然后五谷它会生出来。信仰也是一样，我们在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有让他有机会让种下这个福音的种子在他生命里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人一起分享你所得到这个真理跟生命，你会不会跟你的周边的人分享耶稣基督，因为那就是你当一个农夫要耕种的部分。你撒下这个种子不是你去收割，是神亲自让它成长，但是你要播种，你要让它有机会，让它有适当的机会能够把种子撒进去。第二个，我们要改变成为一个新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再来最需要的是什么？改变。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自己，改变自己有几种方式，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祷告。祷告是引领我们进入跟神关系当中不会受到任何的阻挡的一种沟通方式，因为祷告具有生命跟改变生命的力量。一个神学家叫做威廉克里，他说祷告是在暗中热切跟蛮有信心的跟上帝交通，这是一个信仰者，是一个基督徒敬虔的根本。所以祷告是一个很重要，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没有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让神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祷告是一个我们跟神之间没有任何阻拦的。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学生很喜欢问我的，老师祷告可以不要闭眼睛？我说你知道为什么祷告闭眼睛吗？我说祷告闭眼睛啊，是让我们更专心，但是祷告也可以不用闭眼睛，因为你的灵跟神可以有很亲密的关系，可以上上下下。所以祷告不是真的一定要闭眼睛，是你的灵当中打开跟神有一个沟通，那就是你的祷告，那是你跟神的关系。他不会像电话还要拿起来拨出去，对方还要怎么样，还要回应，还要拿起来接一下，这样不用。你的祷告当你打开你的心的时候，怎么样，神就跟你有好的沟通。所以祷告里面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祷告的生命。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祷告就是一种改变，祷告是改变我们的一种生命的中心跟大道。为什么？是因为当我们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神就亲自来带领我们走。所以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祷告是让神进到你生命里面的一种浇灌。在这个雅各书里面，他也提醒我们，雅各书在讲信心跟行为的事情。他说你们求也求不着，是因为你妄求，是在浪费你们的生命。但是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哪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他所以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这个为敌。他说正确的祈求是什么？正确的祈求就是会涉及改变情欲。在真正的祷告里面，我们会遇到上帝的心意，去思想上帝的思想，渴望他所渴望的事情，爱他所喜悦的事情。我还讲一次，他说正确的祷告会涉及改变我们的情欲，也就是我们的欲念。真正的祷告是什么？是我们会依照上帝的心意去思想上帝的思想，去渴望他所想的，去爱他所喜爱的事情。那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祷告。所以当个基督徒是通过上帝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式。第二个是用爱，用我们的行为去影响，去带人，让人感受到那份真正的生命。前几次我不知道你们有机会看到我们这个青年的网站哈，或者青年有一篇文章叫做爱是动词，史以诺医生写的，他的爸爸也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牧师，那台北的浸信会牧会他已经过世了哈。 他说他常常去香港，然后有一个住在香港，他称她为阿姨的这个小姐哈。他说他去香港的时候都一定要他去他们家哈，他不知道为什么哈，他为什么要一定要这样接待他？他啊，在这个讲话的过程里面，他说出啊他自己生命啊的问题。他说二十几年前啊，这个叫阿姨的这个香港女士哈，他说他跟他先生是一个宣教师，常常到台湾来。他说当时候宣教师的薪水很低，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薪水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水电工人的薪水那么多。以前当牧师的薪水是很微薄的哈，所以他们说他们到台湾以后，他们省吃俭用，生病也不太敢看医生，因为医药费太贵了。当时候这个斯里诺的爸爸就是这个牧师哈，啊，这个在教会里面牧会，这两个宣教师就会常常他们到他们教会去聚会哈。那有一次这个宣教师哈，这个女的宣教师生病，生了很重的病，但是又没有钱去看医生，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可以去看医生。所以他说有一个晚上，下雨的晚上，这个师牧师啊就到他们家去，然后没有说什么话，看看他，然后就塞了一个东西给他。从这故事里面，他说啊，他爸爸给他5000块哈，给这个宣教师5000块，可以让他去看医生哈。他说虽然事隔20年哈，但是我没有办法忘记你父亲对我们的照顾，然后当你回去台湾的时候，替我问候他。当斯里诺医生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个师牧师大概已经不会讲话了哈，生病躺在床上，大概不会讲话了，他也没有办法去正确的去讲出来这件事情哈。但是啊，他跟他爸爸沟通的时候，他爸爸说：“这真是我早已经不知道了哈，我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已经忘了哈。”但是他的爸爸只有对他这样说哈。他常常爸爸在教导里面，他常常这样说：爱哈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动词，是要源源不断的去付出的。所以上帝教导我们爱的时候，是希望我们用爱的生命去影响其他的人。基督徒通过祷告跟神有关系以外，你要从行为里面去付出行动，让人感受到那份爱，那才是真正基督徒的生命。上帝他通过耶稣基督的爱到我们中间来，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那个救恩，那是他的行动。所以上帝跟他的百姓的关系是神看见我们的需要，他就怜悯我们。今天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跟随耶稣基督当中，我们是不是也会用这样的方式跟随他的样式，让爱来流传出去？诗人提醒我们要用正确的信仰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他也警告人要有爱，虽然要遵守律法，但是也不可忘记耶和华的作为。以色列人在主前721年，大概离今天2700年，他们的国家当时分为北国跟南国。北国在主前721年被灭，南国在586年被灭，距离现在都2500年以上。但是我们可以很惊讶的看到，当他们1948年重新建国的时候，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他们使用2500年前他们被灭国的时候的语言。为什么他们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生活当中、家庭当中延续的把他们的信仰、把他们的语言流传下来，甚至他们所使用的今天的色克勒，他们金钱的这个名词，也是用2500年前，你从旧约里面都可以找得到，是因为他们从圣经里面、从信仰的教导里面、从他们的律法里面，然后延续到今，是因为他们愿意把神摆在他们生命里面，是甚至什么？甚至愿意教导他们下一代真正的信仰。诗人提醒我们要代代相传，诗人提醒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不断的 把正确的信仰教导在我们的下一代。神用这样来教导我们，他也亲自行动来教导我们。他用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去享受那份爱，那种爱是没有被隔绝的。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用公义，用爱来在我们社会里面行动，让神的公义，让神的真理亲自临在我们的环境里面。虽然这个社会很混乱，虽然这个社会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当中，但是我们依然要用真理来面对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社会。我希望每一个人再重新来思考，到底信仰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我走出了这一条信仰的道路吗？诗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让我们的下一代学习真理。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段时间，每天有一段时间，有跟神好好来亲近，然后从神的话语里面去体验到神的真理。我们这个教会，看看后面那块牌子，看一下后面那个牌子，我每学期都会带学生来看到那个牌子，那个是马尔医生，他来到台湾当中做宣教，然后我们在纪念这个马尔各医生。马尔各医生从英国坐船坐来到台湾，他到底在做什么？他是从上帝被呼召来到台湾，他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坐船来到台湾，经过大风大浪，经过黑水沟，但是他就是愿意把神的恩典带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恩典。他只不过是要把耶稣的爱带到这里来，就这么简单。他就是把这个真理带到我们这里来，让我们认识那个永恒的神。希望那个永恒的生命跟永恒的真理也能够从我们生命里面延续下去，让你的手中的下一代，你周边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真理跟那份爱。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叫做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来改变我们自己。唯有在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把那个爱传出去。一起来唱，来，我们都很熟，来。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撕裂过归向你。主，我是软弱及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撕裂过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 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
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恳求你，我们是软弱的一群人，但是我们要靠你的靠你祷告得胜，是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成全，神你的力量，你的灵就要运行。因为主，当我们正确的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意跟向你的时候，主你要在这边掌权。主，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在我们的社会在动乱不安的当中，在我们的国家环境在许许多多的挣扎当中，我们恳求你用你的真理来教导每一个人，不论是帮助我们的政府，帮助我们的人民，让我们有一颗公义公平的心，让我们有一颗和睦的心，在你面前一起来享受主你所喜给我们的爱。主，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在经济风暴当中啊，遇到许许多的困境，许许多多的人面临的失业，许许多的人他们面临的家庭里面的困境。主，我们就恳求你，我们把他们摆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来行，但是我们恳求神你亲自来动工掌权，这些啊在困苦当中的人可以重新得着你的帮助。主，我们也将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交在你手中，让我们跟随你的人都能够从你圣经的话语里面得到新的力量，因为我们看见你的救恩从你而来，我们看见救恩临到我们当中，我们得到这样的恩赐，让我们也传达你的恩典，让每一个人知道那份的喜悦。主，我们从你面前来祷告，我们在你面前来恳求，求你帮助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所得到的也能够分享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的人，让我们有勇气，让我们更有力量，不叫我们软弱，叫我们刚强，叫我们的口能够诉说你的恩典，叫我们口能够传达传扬主你的话语，让我们高举你的名，使你的名得胜再得胜。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愿我们的软弱成为主你的刚强，因为我们软弱在你面前得到了更丰盛。谢谢你替我们祷告，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就一起起立啊，跟各位啊周边的人啊互相请安。好，来，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上帝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在每一天当中与他相通，在每一天当中有一段的灵与神在一起，愿神的灵通过我们的祷告，通过我们的安静，通过我们与他的相通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与他结合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来，我神真伟大，
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